这里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 Hugo。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郑州地铁720事件头七上演香港太子港地铁一幕，资深媒体人呼吁郑州市领导引咎辞职。中美外交会谈，中方提供两份清单，头一条是要求解除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签证限制及制裁。香港法庭首次以国安法裁定一名嫌疑人有罪。东京奥运的日本金牌数目一度超过中国。中国体操选手在东京奥运比赛中用抗日歌曲引发热议。欧盟宣布达成让新冠疫苗覆盖率达70%的目标。被骗数亿欧元，梵蒂冈今天开庭审理。以色列国防部长即将访巴黎，通报飞马间谍软件调查进展。古巴驻法国大使馆宣布遭混合燃烧瓶袭击。今天是郑州地铁五号线720事件头七纪念日，中国官媒纷纷悼念死难者和慰问家属，但郑州民众在五号地铁站摆放的鲜花却遭警方遮掩。请听杨梅的介绍。
中国官媒引述郑州市防汛指挥部的消息，地铁淹水事件中死亡的人数共14人，其中11名女性，3名男性。河南郑州地铁五号线的沙口路站站前，昨天晚上有人从各地送来鲜花以悼念遇难者，但是当晚就有人用围板将鲜花遮住，之后便有人自发地将挡板拆除。有网民评论说，不要挡住死者回家的路。有民众在地上摆上了土豆片等死者生前喜欢的食物，还有一位绝望的父亲坐在地铁外，旁边牌子上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不过今天上午地上的鲜花与物品再度被新安放的遮板遮掩，有关部门究竟试图掩盖什么？这同去年8月21日在香港太子站地铁站发生的一幕又是何其相似。此外，中国国内网络平台不断有网民要求政府追踪事件责任，并且呼吁郑州市领导人引咎辞职。署名为文艺流的网民要求政府回答大众关心的10个问题，其中包括政府为何不采纳气象局的建议，郑州地铁站是否违规操作，消防救援人员无法联络是否属实，京广隧道积水有关部门是否采取措施等等。不过这篇文章迅速在微信上被删除。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女士、谢尔曼女士昨天在天津分别与中国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举行了会谈，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所谓的纠错清单，排第一位的是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共党员、官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这两份纠错清单到底是什么内容？根据中方通过官媒向外所做的披露，首当其冲的是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其次包括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向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有观察者用党员、官员、他们的签署来概括了这份清单。一些分析者认为，中方在这样一场罕见的双方官员碰头场合中，提出这样一份非常特殊的清单，从反面证实美方的制裁，打蛇、打七寸，打到了要害，也就是直接打击了中共高官阶层的利益。美国国务院在特朗普执政后期制定了一个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政策。法新社就此指出，北京要求美国修改特朗普政府的错误做法。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不但几乎没有改变前任留下的对华制裁，反而努力说服美国盟国结成民主阵线，一道对抗越来越专制、越具有挑衅性的北京政权。 中方在清单提出的还有与中国公民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签证限制，以及模糊不清的个案名单。中美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中方给美国的清单却把中共官员、党员及家属赴美签证排在了第一位，自然引起外界的关注。著名作家苏小康评论说，中共与美国谈判清单第一条居然是解禁其官员家属，可知他们的利益和财富都在西方帝国主义这里。也有观察者指出，中共一方面视美国为仇仇，一方面又要为他们的党员、官员甚至家属赴美，要美方高抬贵手，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以上是安德烈的介绍。香港法庭今天7月27日首次以国安法裁定一名嫌疑人有罪。24岁的前服务员唐英杰被三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裁定犯有恐怖主义和煽动分裂国家罪，他的刑期将在稍后宣布，他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刑罚。唐英杰被控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当天挥着一面写有自由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骑着摩托车冲向警方，这两句标语是2019年香港大规模反送中运动的政治口号。法新社说，周二这个政治口号被三名法官裁定含有能煽动他人实施分裂行为，因此是非法的。正在举行的东京奥运会，日本金牌的数目曾一度超过了中国。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第三比赛日结束之后，日本一度凭借八金跃居金牌榜榜首，曾在26日一度超过中国的七枚，但是后来又被中美超过。到日本时间27日17点为止，从金牌总数看，美国和中国为9枚，而日本为8枚。从奖牌总数看，美国22枚名居榜首，中国21枚名居第二，日本16枚与俄罗斯 ROC 队并列第三。法国队共获得5枚奖牌，其中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2枚，名列第十。7月25日，法国奥运会新人罗曼·卡诺尼战胜世界冠军匈牙利选手乔治里斯科罗斯夺冠。日本在这次夺金的项目中，最具含金量也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一块出现在乒乓球混合双打项目中。在乒乓球项目中，中国队一直是实力超强的王者。自乒乓球1988年成为奥运项目以来，该项目一共产生了32枚奥运金牌，中国拿到了其中的28枚，只丢4枚。但是在7月26日，在混双决赛中，日本的水谷隼、伊藤美诚战胜中国骁将许曦、刘诗雯。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体操选手唐倩静日前在东京奥运的体操资格赛中选用抗日歌曲《九儿》作为背景音乐，引来热议。搜狐网站贴出一篇文章赞说，中国体操队选择抗日曲《九儿》作为背景音乐，响彻东京太硬气。据早报说，对于在日本奥运赛场选用抗日歌曲，有中国网民称，不仅要在日本国土奏国歌，还要在赛场放抗日曲，目的是抗议日寇在侵略历史和台海问题上挑衅。还有网民建议，下次去美国比赛要放反美音乐，一条大河破浪宽。个别网民称，在东道主地盘上播放反东道主的歌曲很不道德，而且有违奥运精神。也有网民认为，这个做法让小粉红有了打遍全世界的豪迈感。 香港苹果日报说，选九儿当背景音乐让中国网友嗨爆，有人说九儿一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人说在日本东京跳九儿唐倩静了不起，我们中国姑娘就是虎。据介绍，九儿是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讲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民间女子九儿的生活和参加抗日被杀害的故事。欧盟宣布让新冠疫苗覆盖率达 70% 的目标已达成，请听倪楠的介绍。
7月27日星期二，欧委会宣布欧盟成员国已按照此前预定的防疫目标，将新冠疫苗的第一针覆盖率提升到 70%。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截至目前 70% 的欧盟成年公民至少接种过了一针新冠疫苗，而两针接种完毕者已达到 57%。 他表示，欧盟大幅提升了新冠疫苗覆盖率，现在已追至全球领先国家与地区水平，同时指出由于德尔塔变种十分危险，因此其余尚未接种疫苗者应尽快接种。路透社回顾称，由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交货速度等出现问题，欧盟一度被美国和英国等甩在疫苗接种速度的后面，但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得益于辉瑞疫苗的供货，欧盟奋起追赶，接种率大幅提高。欧委会引述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截至前一天，欧盟已经在境内发放了超过 5.2 亿剂新冠疫苗，注射次数逼近 4.5 亿次。欧盟的目标是到今年夏天结束之前，为全部民众的 70% 完成两针疫苗接种，而近 70% 的民众至少已经接种一针，这一速度符合预期，夏天结束之前应可达标。
以上是倪楠的介绍。梵蒂冈今天周二开庭审理教廷在伦敦等地投资豪华建筑的大规模诈骗案，至少有10名被告出庭，其中包括前梵蒂冈三号主教安杰洛·贝丘。详情请听罗拉的介绍。
梵蒂冈今天首次开庭审理一起教廷在包括伦敦等地投资豪华建筑的大规模欺诈案，导致教廷遭受数以百万级欧元的损失，至少有十名被告出庭，其中包括前梵蒂冈三号主教丘基·屈基。因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梵蒂冈没有足够的空间同时审理十名被告，因此法庭设在梵蒂冈博物馆的旁听中。这个前所未有的审判预计会持续两年。主要被告贝里·丘基主教也是梵蒂冈的金融家、律师、前梵蒂冈银行行长，他和另外九人被控在投资案中挪用信徒捐款，进行洗钱、欺诈和勒索，还滥用职权。教皇方济各去年已经将贝里革职，并将梵蒂冈资金管理从国务秘书处移交到教宗财务管理局。梵蒂冈的财产管理局近日首次披露，梵蒂冈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的豪华街区拥有数千处房产。评论认为，此案开审是梵蒂冈维持经济事务公信力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梵蒂冈已经制定防范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以色列国防部长本甘茨明天28日将到访巴黎，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向法国当局通报调查以色列网络科技公司 NSO 的最新进展。该公司的飞马软件被怀疑也用于监视法国总统马克龙。以色列国防部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三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将前往法国，与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帕利会面，并就战略和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他将向法国部长通报以色列网络科技公司 NSO 的情况。这个公司开发的飞马软件是全球间谍丑闻的核心。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呼吁暂时停止销售该软件。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对此类系统的销售实施更多的限制。据介绍，飞马监视软件监视了至少180名记者、85名人权活动家和14名国家元首。 古巴驻法国大使馆称，7月26日周一夜间遭到燃烧装置的袭击，并谴责恐怖袭击，但无人受伤。尽管有一些物质损失，古巴使馆的声明说，7月26日至27日夜间，古巴驻巴黎大使馆遭到两个人的袭击，他们投掷了三枚混合鸡尾酒燃烧瓶。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美周一在天津举行的会谈最终无果而终，中美双方均未宣布取得任何进展。从会谈上拍摄的图片来看，双方代表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微笑。中方在会前以及在会后的言论显示，会谈的气氛十分紧张。外交界原本期待今年十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会议上，美中两国首脑能够举行首次峰会，但是白宫表示，周一美中双方的会谈并未涉及上述议题。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并不排除新的讨论峰会的机会。路透社分析指出，就目前而言，美方很可能继续加强对中方的压力。拜登政府似乎无意解除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中美双方无论在新冠疫情方面，还是在气候领域，似乎都无法找到合作点。如何解析此次中美会谈的形式与内容？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刘碧荣先生。刘教授向法广表示，
首先呢，我们晓得美国跟中国呢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经济体，所以它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接触。那么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它是有合作也有冲突，所以基本上美国是把它定位成这是一个竞争，所以他希望的是竞争不要失控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冲突。所以你说这一次呢，美国所强调的就是希望能够找这个护栏，希望能够说让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冲突呢，能够在竞争呢，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拜登总统呢，他的整个策略呢，他是先在国际上做了一些这个结盟啊，拉着欧洲啊，拉着这个印太的这个四国，把这个盟的架势先做好之后呢，然后他也有一些强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在雪曼要去中国大陆之前呢，那么美国这边有过警告说，哎，企业家不要到新疆或者是香港做生意也很危险，他是指控这个中国你是后面的黑客，然后要这么侵入到微软的这个体系啊。那甚至呢，他也打了一个台湾牌，他在七月中的时候也有一个行政专机飞到台湾来，那就让你给中国的压力。可是呢，他也让 Campbell 去讲说美国不支持台独。那这样完以后，那中国这边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中国在雪曼要到天津的前两天，然后他就根据反这个外国制裁法，然后去制裁了那么几个美国人和美国的机构。那双方剑拔弩张完了以后呢，好，那开始要谈。那么这架势摆好说要谈呢，那谈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都是冲突的话不可能嘛，因为他们也有合作的部分，所以当然列出来了，比如说可能谈贸易啊，或者说是谈这个阿富汗啊，或者是谈这个气候问题啊，那么有很多的有重叠利益的地方，或者北韩都可以谈，甚至当然想说这次去可以能安排一下十月份在G20峰会的时候呢，拜登跟习近平能够见面。但是美国也没有很高的期待，他总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冲突有合作的正常的大国关系，所以他就讲说这次定位呢就是一个不是谈判，所以他不可能有谈出什么结果，他就是一个坦诚的沟通。另外在外交上一些小动作呢，就是宣曼要去，宣曼是国务院第二号人物，那么理论上应该见到大陆的这个第二号外交部的这个黑神的这个副部长，就弄了一个谢峰是排名第五的，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称，不对称美国当然不高兴。不过你后面当然也有一些谈判最后呢，王毅说出来，那现在就变成是说跟谢峰呢叫做会谈，王毅呢叫会见，啊，就中国大陆是这样的玩了一些的动作。可是呢，就美国的这做法是希望说大国之间有冲突有合作，但是后来中国大陆这么凶那个反应，我想也不是美国当时所想到的，大陆根本就不玩你的 game。所以你说你不要讲说这个谢峰一来就两张清单， 纠错清单或者他一些红线啊，一些重要的利益。那么王毅又提出来了几个停止或几个红线。
对，
那更重要的是，我注意到谢峰的讲呢，他说美国常常讲说竞争、合作、对抗，他说你根本就是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吧？他说对，他说对抗遏制是你的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呢，那根本是一个话语的陷阱。这换句话说，美国说我们的竞争要冲突，那中国说你那个是陷阱；美国说我们可以合作，它的合作是权宜之计。换句话说，拜登他精心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对中的一个模式呢，那么事实上中国并不买单。所以这才是《纽约时报》才特别讲出来说，拜登的这个中国政策，现在被中国打脸了。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美国跟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僵，还是会有某种程度接触。那中国大陆很明显的就一开始位置拉高，调子拉高，然后看美国后面怎么让，他们总是还是要一种慢慢找个台阶要下来，可是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没有人把握的时候呢，就不太敢有乐观的期待。所以十月份你说拜登跟习近平在意大利 G20 峰会能不能见面的事呢，其实我觉得谁也讲不准，那就发现美中关系真的复杂，复杂的程度其实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天津的会谈呢，根本就是三月阿拉斯加会谈的一个延续。当时这个布林肯他们跟那个王毅、杨洁篪讲了凶话以后，国内大陆内部一路叫好，然后一路下来。所以你说很多部分，我觉得呢，他到这里为止，中国这样做呢，还是会内部的消费。那内部呢，国人觉得很好。但是我们从外部看就非常担心。因为你内部消费，那内部把整个民族主义整个火煽起来以后呢，到时候你如果要跟美国和解，你转不回来啊，你怎么样的转回下台？因为内部已经嗨得不得了以后，怎么转回来？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感到比较担心的。
嗯，
啊，那就看看他后面的布局是怎么布了。
对，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中国总是把气候问题啊等等当作是好像中国要在这个方面努力的话，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啊。把这个作为一个筹码来，作为谈判的筹码，
这很糟糕。而且我看到，坦白讲，我看到谢峰讲的这些话以后，这有点傻眼了。因为美国的一项做法本来就是大国关系，就是有冲突有合作，所以你比如说有几个人是谈冲突的，有几个人谈合作的，可以切开。可你现在变成是没办法切开，所有的合作都说你是障眼法，你就是要来打我。他说你美国把中国当作想象的敌人，你是怎么样遏制我？所以当中国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他是一个被压迫者，那他所有的反应就是一个整个反弹的一个这种态度的时候，这个美国跟中国就没办法有这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互动了。所以后来雪曼走了以后，他说我们还继续对中国施压。所以对他来讲，你看这次本来想说会不会谈到拜登跟习近平见面，那结果根本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嘛。啊，谈了半天还是你骂我，我也把这老调再拿出来再重谈一下，讲完就没有了。所以那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访问，蛮可惜的一个机会。
非常感谢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教授刘碧荣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预顾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7日出版的法国解放报以大版篇幅介绍中国渗透法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施展影响力战略。头版的配图是一条将地球缠绕的变了形的黑色巨龙，醒目标题是黑板上的红色警报，指出从不计其数的合作关系，到对研究人员的恐吓，到对中国侨民施加压力，北京正逐渐把他的叙事强加给法国高等学府，这种战略开始引发不安。该报的调查文章指出，中国政权正一点一点地扩大他在法国高等院校的影响，所有学科都未能幸免。法国学界开始弱弱地发出声音，但他们经常被指责是异想天开，甚至是排外。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但是如果与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私下交谈，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研究当代中国的地理学博士 Emmanuel Vihon 表示，法国没有一家大学与中国没有伙伴关系或者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而这是影响力逻辑在学术界滋生的土壤。 一名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的法国参议员向解放报表示，法国只是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人非常天真。解放报这篇文章介绍说，法国参议院接近执政多数派的议员近期发起一项关于欧盟外国家势力在学术界的影响的调查，中国是这项调查的主要内容。尽管法国官方对此三缄其口，但解放报的调查显示，在幕后，爱丽舍宫如今密切关注着各种破坏学术自由的企图，以及科研实验室遭遇间谍活动的风险。负责法国国内安全事务的部门最近几个月已经两次派出人员向负责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机构的人员解释外国干预的风险，其中就包括中国施展影响力的企图。报道指出，从他们收集到的各种证词来看，中国施展影响力战略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很善于利用不同体系的薄弱环节。法国的弱点显而易见，那就是研究所既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法国中国问题专家 Antoine Bondaz 表示，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中国简直是天堂，崭新的实验室，足够的资金，还有各种研究的支持团队。而科学家通常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事业，不会去想他们为什么被邀请。解放报这份调查指出，北京当局优先选择那些大城市之外的中型大学，因为那些学校的资金问题更加明显。孔子学院通常就安置在这些学校。法国共有17所孔子学院。报道指出，这些孔子学院通常由中法两方共同领导，也只雇用2到3名中国教师，主要提供文化活动。他们如何从事所谓的影响力活动呢？事实上，中共中央2019年把这些孔子学院指认为政府政策的关键工具，他们是官方叙事不可忽视的传递环节，尤其是在那些自身没有中国研究机构的大学里。Emmanuel Vihon 指出，如果分开来看，这些机构看上去的确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要站在更高的角度，把他们与经济影响力圈子或各种毕业生协会结合在一起，去观察其规模和影响。这篇报道指出，影响力战略有时候会以非常隐蔽的方式，主要是心理战术，导致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一些人就向解放报表达了他们对无法获得去中国的签证的担心。解放报的调查显示，北京当局也动员在海外的中国教师和学生参加到舆论战中，而一些投入其中的人的突出表现也令人对所有在法国以及在欧洲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产生怀疑，由此衍生出一种歧视。法国彭德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向该报表示，并不是要停止合作，而是时代变了，面对中国的新战略，欧洲需要制定明确的规则自我保护，但同时避免歧视。解放报的社评文章指出，软实力一词容易制造一种假象。该报的调查显示，中国当局在法国领土上布置的监控系统的目标是中国侨民或侨民的后代，他们在中国尚有家人。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顾忌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效的压力手段。中国的做法与美国与法国的软实力战略有什么不同吗？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亚洲研究机构专注研究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研究员 Nadege Holon 向解放报表示，所谓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可以让他人羡慕，对他人产生吸引力的能力。比如全球各地最好的学生都梦想去哈佛大学读书，而中国政权的做法完全不同，一切都由国家机器指导，试图控制一切，强加给人们一种对中国的唯一看法。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媒体对中国和德国、欧洲的洪水灾害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表示了广泛关注。这里仅举数例，让人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角度和洪水带来的反思等。德国《民进周刊》上周六报道了中国郑州救灾人员利用推土机来援救被洪水围困者的事例。《民进》报道说，除了橡皮艇和木筏外，救灾人员在郑州现在还开动推土机来援救被洪水围困的人们。 推土机的好处是，即便是深水区，推土机也能开过去。在河南省受到洪水冲击的很多是来自河南省的农民工，他们有些被迫留在洪水泛滥的城区。中国有2.8亿农民工在大城市打工，一位饭店主表示，他没有想到暴雨会下得那么大，但如果郑州的下水道系统不太差的话，雨水不会淤积这么多。他们全家人投资刚开张不久的饭店，现在损失惨重。最近几天里，河南地区降雨达到了以往一年的降雨量。中国气象局警告说，该省还会面临多个洪水。就德国的洪灾，柏林出版的日报发现，德国现在面临一个认知问题。在社交媒体上，洪灾地区的一位女士在一段短视频中说，这样的洪水灾难本来只应该发生在贫穷国家，而不应在德国。然后她泪流满面地说，死了这么多人。结果她对洪灾的反应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多方指责，但她的立场其实代表了很多德国人的立场，即洪水不应发生在富裕先进的德国，而应发生在其他贫穷国家。社民党灾害和居民保护专家哈特曼抱怨说，官方部门没有让民众做好充分准备，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灾害发生时该怎么办。我们谈论气候灾难时，应该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事情可能会在开始好转之前变得更糟。年轻人在准备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视野不是狭隘的，而是全球联网的。他们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包括向贫穷国家学习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及其后果。德国广播电台报道说，鉴于中国、德国、欧洲多地出现大暴雨和洪水，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盟认为，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与气候变化的后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该协会要求把气候保护和防洪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推出一个气候保护整体政策。实现降低 1.5 度气候保护目标的措施，必须与生态防洪方案和相应的生态土壤政策连成一体。在生态措施方面，给河流更多的空间十分重要。德国大雨的范围和后果令人惊讶。该协会批评说，近年来德国在降低洪水风险方面做得太少。德国共有79条河流，泛滥平原中仍然只有1/3是真正的泛滥平原。9%的洪泛区生态状况基本良好，但在1983年到2020年间，只有 1.5% 的洪泛区被还原。而这些平原的广泛存在本来是可以防止此类灾难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1年7月27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现在是巴黎时间13:33，北京时间19:33。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郑州地铁720事件头七上演香港太子站地铁一幕，网民呼吁郑州市领导回答疑问并且追究责任。中美外交会谈，中方提出两份清单，头一条是要求解除对中共党员和家属的签证限制以及制裁。香港法庭首次以国安法判一名嫌疑人有罪。东京奥运的日本金牌数一度超过中国，中国体操选手在东京奥运会比赛用抗日曲引发热议。欧盟宣布达成让新冠疫苗覆盖率达70%的目标。被骗数十亿欧元案，梵蒂冈今天开庭审理。以色列国防部长即将访问巴黎，通报飞马间谍软件调查进展。古巴驻法国大使馆宣布遭混合燃烧瓶袭击。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新冠疫情对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国家的产出增长陷于停滞，甚至还有所降低，生活水平下降，贫困率上升，它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经济进展正面临着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务部副主任 Musen、 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 Nolan 撰文说，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50个低收入国家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并以赠款形式为29个最贫穷脆弱的成员国提供了 7.39 亿美元的债务减免。四分之三的新增贷款来自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零息贷款的工具，其中最大的一部分贷款是附加有限条件的紧急拨付，这些条件侧重于确保透明的使用资源，以满足疫情的相关需要。未来低收入国家还将继续需要超常规水平的外部资金来支持他们从疫情中复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一揽子针对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的改革计划，包括增加所有低收入国家可获得的融资额度，将各国获取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资源的正常额度上限提高 45%， 为最贫穷国家提供无限制的优惠融资额度，在2023年7月以前，所有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贷款都将保持零利率，加强保障措施，防止低收入国家过度负债。鉴于复苏的路充满着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对援助的需求还将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后的比较短的时期内，对低收入国家的贷款总额将达到480亿美元左右。2025到2026年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的未偿贷款规模可能达到320亿美元的峰值。不过，经济复苏的时点和强度，以及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优惠贷款支持的潜在需求，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贷款仅仅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的一小部分外部融资需求，双边捐助方和多边开发机构也要努力通过双边援助和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筹资举措，进一步发挥它各自作用。另外，如果低收入国家想要维持债务的可持续，很大一部分融资必须通过赠款和高度优惠的贷款来实现。在扩大融资渠道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批准了一项分两个阶段的融资战略，以覆盖疫情相关的贷款费用，确保它优惠贷款援助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再筹集180亿美元的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贷款的资源，并且寻求33亿美元的新增双边捐款作为补充资源，以便能继续通过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贷款以零利率发放贷款，为捐助方提供各种灵活机制来提供补充资源。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将动用大约7亿美元的内部资源作为对上面这些安排的补充。第二阶段到2024-2025年将确定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贷款的规模以及相关的长期融资机制，使用现有及新增的特别提款权，预计将有助于以上融资举措。在响应低收入国家空前而且持久的需求方面，还将继续加倍努力，扩大有关国家的融资渠道，并且为优惠贷款工作提供一个长期的视野。这也为捐助方发挥自身作用敞开了大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的融资规模听起来可能很大， 但是不作为的代价要比有作为大得多，尤其这将以人的生命和生计为代价。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节目。
各位听众，美中两国关系处于数十年来最低谷，民主党总统拜登上台并未能为改善严重受损的两国关系带来转机，相反，拜登在许多议题上与盟友携手共同应对中国的做法和政策更凸显了美国外交所推行的拜登策略。7月19日，美国及其盟国共同指责中国开展恶意网络活动，不仅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其他多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不过，在对中国发出指责的同时，美国似乎并不打算放弃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原本没有将中国列入行程的美国副国务卿的亚洲行，却在最后时刻做出变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中国。这是拜登上台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最高级别访问。如何评判中美两国目前的微妙关系？如何解读美国副国务卿到访中国的做法？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评判中美两国目前的关系。
中美两国仍然处于全面对抗甚至新冷战的状况，最好的写照就是双方都没有互派大使，处于有外交关系但没有大使的状况。因为去年10月份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归国之后，美国就没有任命新的大使，而有一个临时代办，而临时代办也已经回国，又任命了一个新的临时代办。看得出啊，拜登政府似乎在现阶段还无意任命正式的新的大使。而中国方面呢，看的是美国这个姿态，也就召回了崔天凯。崔天凯虽然看上去是表面上是退休，但退休之后呢，中共也没有派出新的大使，这就说明呢，美中台之间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对照，那就是美中之间有外交关系，却没有互派大使，而是临时代办。但是美台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互动热络，而美国派出了新的驻台湾的代表都是正式的，所以美国的做法就做给了国际社会看，那就是美台关系在提升，有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美中关系在恶化，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外交关系，美国跟中国之间似乎不需要外交，因为双方都处于全面的对抗和冰冻状态。这个问题美国也可以把这个牌摊明了，就是责任在中国，在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改弦易辙的话，美国也没有进行通常外交的必要。
与其前任特朗普总统相比，拜登在对待中国的强硬立场上似乎没有丝毫的改变。针对新疆维吾尔族人问题以及香港的人权议题，拜登政府屡次加大对中国的制裁力度。华盛顿打算通过这种做法传递怎样的信息？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延续，尤其是对于中国。而在不同的方面各有强势，特朗普政府主要是在强调外贸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经济领域呢，对中共更强势，随后在其他领域包括新疆香港的问题增加了强势。而拜登政府呢，因为是民主党政府，更强调人权，另外呢跟盟友有更多的联系，而整个世界西方世界的对中共在香港的背弃一国两制和在新疆的集中营倒行逆施种族灭绝都深恶痛绝，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显示出在人权上更加的对中共的不容忍政策。所以就新疆的问题、香港的问题，不仅是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而拜登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强硬的举措和制裁，说只要中共在新疆问题继续的倒行逆施，在香港问题上继续追杀香港的民主派的话，我想这是几乎成了美中关系的一大障碍，最大的障碍之一。因为这样的情况呢，拜登政府呢出于自己的施政理念，还有民意，还有国际社会的广泛的民意，我想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放松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所以如果说中美关系要有所推进的话，只能在非常边缘的领域去做一些文章，看上去北京和中共并无意改变他的人权迫害政策，就对内镇压的政策他并无意改变，因为关系到他政权的存亡。所以从北京角度来讲， 它要撬动中美关系，看上去空间也非常小。
与上一届政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善于召集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对抗中国。不久前，美国和多个盟国以及欧盟和北约共同指责中国在网络空间进行恶意活动的行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您对此作何解读？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的盟友呢并没有丧失，但是呢，不同的是，在特朗普时期呢，在一些口头上、情绪上，美国跟欧洲的一些盟友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但是到了拜登时期呢，更强调跟盟友的关系，就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共产中国。因此呢，拜登呢，到目前阶段已经完成了对盟友的联合，对欧洲、日本、韩国广泛的联合。另外呢，他又向北朝鲜和俄罗斯都伸出了橄榄枝，也希望缓解跟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那目的都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并且呢，把台海的一些问题啊都纳入了跟盟国的范畴，这都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是协调的声音，就是美国跟盟国同时发声。那么最近，由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和黑客行动，美国不仅采取了司法行动，也在这个领域跟盟国加大了合作。因为中国的网攻呢，不只是针对美国，也针对欧洲，也针对其他民主国家，因此呢，这就形成了对民主国家的共同威胁。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联合盟国共同发声，向中共发出了一个强势，就是在任何领域美国都要跟盟国共同行动。因为如果说一战二战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网络的话，那么现在面临新的美中对抗，出现了互联网的形态、太空形态，在互联网的攻击、在太空领域的攻击都可以视为一种战争形式。如果有一天美国把中共对美国的网络攻击、黑客行动看为忍无可忍的战争行为，那美国要以战争手段对中国予以还击和打击的话，那么联合盟国就非常重要。现在所以美国拜登政府所做的事情，先联合盟国共同发声，让中共感觉到压力，那就是三军问动，舆论先行。所以拜登政府针对中共呢，就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7月20日起开始对亚洲多国进行访问。美国国务院在谢尔曼动身之后方才宣布增加中国行程，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背后意味着什么？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他访问亚洲呢，是否包括中国可以说一波三折。最初的第一波呢，是行程中包括中国，到中国的天津，那么后来呢，是取消了中国之行，现在又增加了中国之行，是因为取决于中共和北京的态度。因为谢尔曼作为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他希望会谈的对象是中共外交部二号人物，就是乐玉成，外交部副部长，他也是下一任接任王毅出任外长的热门人选。但是中共呢，却故意想矮化美国，想在国内制造宣传，表示美国有求于中方，而中方呢矮化美国的访问，想派出排名第五的副外长谢峰跟谢尔曼会谈。所以美国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取消了中国之行，只访问日本、韩国和蒙古。当美国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中共内部显然形成了一些争议，外交系统和中共的高层发生了争端，那么背后呢有一些商议，最后决定呢仍然不要失个这个跟美国对话的机会，因为上次阿拉斯加对话已经失败，而杨洁篪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受到了冷遇，布林肯仅仅一个简单的谢谢予以回拒，而杨洁篪追问说谢谢是不是意味着成行。布林肯说谢谢就是谢谢，实际上就是冷冷的拒绝了，说杨洁篪讨了个没趣。那中国呢，这次在研判之后觉得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因此呢就决定呢在天津，不管是谢峰还是骆玉成跟谢尔曼会谈，但是增加的就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到天津跟谢尔曼会谈，说这就不仅是没有降级，而且是升级了对谢尔曼的接待。这样的情况是中国方面服软了，说美国呢就改变了计划，重新呢增加了中国行程，但是美国的姿态很明确。拜登上任以来到目前为止，两个美国高官访问中国，一个是气候特使克里，一个是副国务卿谢尔曼，但是都不去北京，这是一个政治姿态，不能去北京，因为意味着双方没有改善政治关系。因此克里去访问是上海，这次谢尔曼安排的行程是天津，故意呢跟北京保持个距离，这是美国做出的姿态，在双方没有真正的改善和对话，而北京和中共没有任何诚意改变他目前的对内镇压、对外威胁的政策之前，美国不会跟中共方面提升或者改善任何实质性的关系。
那就目前的情况看，您认为美中两国近期内能否缓解双边的关系，各自为改善关系的底线是什么？
俗话说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改善关系啊，根子还在北京， 因为北京是一切问题的制造者，不仅是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制造者，也是抄袭剽窃盗版美国知识产权的制造者，同时呢，也是国际不安定的制造者，在中印边界造势，在南海惹是生非，在台海制造紧张和威胁，在东海跟日本摩擦，以及这场大瘟疫引发世界的大瘟疫就来自于武汉。那么中国呢，不愿意配合国际社会，不愿意响应美国甚至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对这场大瘟疫进行认真的调查，反过来还想甩锅，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中国是问题制造者，而美国是问题的解决者，中国是麻烦制造者，美国在解决麻烦。如果麻烦制造者不停止制造麻烦，问题制造者不去主动解决问题的话，美中关系根本得不到改善。所以拜登讲，在跟中国的关系中，该对立的对立，该对抗的对抗，该斗争的斗争，而该合作的合作，但是合作的领域非常有限。估计这次美国副国务卿去天津跟中方的会谈，也就是谈谈气候方面，还有朝鲜半岛的问题，以及要给中共施压，在大瘟疫方面展开合作，也就是有大瘟疫的一个来源的调查展开合作。但是预计王毅或者骆玉成或者谢峰跟美国方面的会谈，也就是照本宣科，官话官说，没有多少实质感动性。因为现在的外交大权已经不掌握在像王毅这样的资深外交官手上，掌握在习近平、习家军手上，而他们是外交外行，而且有实行强硬的这种所谓战狼外交。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改善的空间很小，除非习近平本人改变思维，也就是说中共的极左路线、强硬路线能够改弦易辙，这个取决于习近平本人。如果习近平本人不改变他的强硬立场的话，王毅和外交官无能为力，而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善，这就完全可能呈现当年美国跟苏联之间的冷战状态，就是一场全新的新冷战，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新冷战，但是美国和盟国和自由世界跟中国之间的新冷战。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人崇尚美食，法国美食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通过法式美食享誉世界，而且法国美食在201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米其林指南近期推出米其林不同城市美食，在保护法国美食代表的西餐文化，也进一步弘扬法国美食文化。米其林指南由法国餐饮业鉴定机构米其林在1900年开始在法国推出，当时是生产轮胎的米其林兄弟为了吸引众人乘车出行推出的免费米其林地图和餐厅指南，其中还标有加油站等信息，方便驾车出行者使用，以便推销轮胎。一开始几年米其林提供米其林指南免费，几年后随着米其林指南的成功也变成收费，现在米其林三星级的推荐指数依次升高，分别有一星的料理水平出色、好的用餐选择，二星的杰出料理值得绕远路前往，和三星的提供上等享受和医疗菜品而值得专程前往。星级特指对餐馆食品的评价，包括食材的质量、口味、烹饪水平、菜品的特色和用餐的环境等。从米其林发布的第一本红色米其林指南开始，就是以城市为单位。米其林从法国城市开始其国际发展，从2007年米其林指南进入亚洲地区，有香港、澳门米其林指南、日本米其林等亚洲城市米其林指南，在欧洲更有米其林瑞士、慕尼黑等欧洲首都城市米其林指南。现在世界各国的厨师们以进入米其林指南为荣，米其林指南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这些优秀厨师的国际知名度。 对此，坐落在瑞士苏黎世为巴尔拉克酒店的廊亭餐厅担任主厨的劳伦·埃佩塔厨师也有同感。他回忆2019年获得米其林二星时激动的心情还栩栩如生。劳伦·埃佩龙参加了米其林指南瑞士获星名单的公布典礼，他听到自己主厨的餐厅获得了米其林两星，他上台领奖就如同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他为自己带领的团队一起获得如此的殊荣而骄傲。他特别强调，米其林鼓励的是用餐的范围，因此从接待烹饪到把美食端上餐桌整个过程都非常重要，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劳伦·埃佩龙表示，自己小时候假期经常来巴黎度过，家人法式烹饪让他感兴趣。虽然他曾经想成为乐队指挥，但是还是选择了烹饪，从事几位法国厨师。他现在担任瑞士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廷廊餐厅主厨多年，让他非常满意。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包伦内克在谈到瑞士餐厅时曾经说，从苏黎世到卢加诺，由圣加伦湖走到莱蒙湖，我们可以在瑞士不同的角落品尝到这个国家卓越而且多元的美食。米其林名单上已经多次证明瑞士美食的水平很高，而且这个水平还在持续提高中。其实米其林指南贴近当地城市地气，而且与时俱进，近期的米其林指南还增加了可持续发展标志，以突出绿色餐厅。劳伦·埃佩龙厨师也说，在米其林星级餐厅被高端食客簇拥的时候，美食也与时俱进，推出了一些菜品诱人，价格更加亲民，环境更加随意，气氛富有都市感的餐厅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追捧。作为主厨，他也不断创新，开始放弃烹饪远途空运来的牛肉，开始烹饪瑞士湖里的鱼，而且今年推出全素美食，回应客人们健康美食的要求。大家知道，面积相对不大的瑞士境内竟有100多家米其林餐厅，成为欧洲境内米其林餐厅数量相对其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度，也显示了法国文化在瑞士的根基。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米其林国际弘扬保持法式美食传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1年7月27日星期二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雨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Tim Dub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Juste pour te plaire， 只要你高兴。
Sous les lueurs poignardes du crépuscule sur le parking on m'aForcé à boire Et j'ai le pull taché de jean De grande lampée de myrtille Vodka avalé à la fiole C'était juste avant que la nuit Ne pâlisse et s'étiole On pousse encore un peu le volume Les gens se bousculent dans le noir Les ambiances de pogo, de brume, de baisers Et de verre au comptoir J'ai tout tenté pour que tu me voisJ'ai même dansé juste pour toi J'ai balayé ce qu'on pense de moi Juste pour te plaire Juste pour te plaire On s'est trouvé dans la pénombre Puis j'ai perdu ta trace Les silhouettes qu'on peut confondre Au bout d'un visage, une impasseJuste pour te plaire, j'ai tout tenté pour que tu me vois, j'ai même dansé.
détails qui puissent refaire l'histoire et calfeutrer la faille. On s'est loupé la veille, mais je garde en mémoire des boucles d'oreilles et ton caracono.